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二章第三节的部分。第三节谈的是部派思想泛论。这边大家先做一下记号。这边呢，在谈有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要谈部派思想分化的原因，在61页第这一边开始，一直到第65页。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部派之间教义上的歧义。那这样的一个歧义呢，有好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谈的是佛陀观，这是在第65页。第二部分在65页，部派之间教义上信且的歧义。第一个是佛陀观菩萨观的一个差别。那第二个是法义论述重心的差别。那这里面也有好几个重点啊，就是第一个是关于重理性思考啊，然后它是这个大众部啊，然后呢还有重事相论，就在71页啊，它是上座系，所以就有两个部分啊。那再来就谈到的呢，就进一步谈到部派有三个比较大的一个议题有所争论啊。那第一个呢是关于三世有跟现在有啊，这是在第73页，大家有跟上吗啊？大家眼睛有点晃着，我看旁边的，现在不能坐太近啊，不好意思。73页，刮胡山部派三大歧义，有没有啊？三大意义。那第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是三世有与现在有，有跟上吗？哈。那第二个呢，在75页，是关于修正的问题，就是一念见真理，或是要分好几个刹那次第见真理啊，这是见四谛的一个问题啊。那第三个比较大的歧义在78页谈到的是这个不特伽罗我啊，依运利我或者是依心利我，那这就牵涉到这一个大圣佛教啊的一个关于众生怎么样去流转的一个问题了啦啊，流转的问题，那都在部派就已经开始有一些端倪，开始在讨论这些问题，所以在78页是关于这个流转生死的一个处理是。依运还是依是心呢还是运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整个第三节呢，就是这几个大的部分啊，希望大家有跟上了哈。第一个谈部派分化的原因啊，那第二个就是谈歧义，主要就是分这两大部分啊。那这个歧义里面就有。分大的一个主题啊，那还有一些义理上的一个不同啊，那这个就是导师在安排第三节的一个层次啊，希望大家大概有一个结构啊，先谈原因，然后谈实际它的一个差异啊，那差异就有佛陀观。跟菩萨观，对不对？ 然后再来还有就是法义论述重心的差别，这边就篇幅比较多、哦、因为它又分了就是理性的思考或者是那个事项的论究、哦、然后呢在这一个第三又一个综合讨论，就是当时重大争论的议题、哦、很清楚啦，导师在安排这些结构就是那个大的主题都很清晰、哦、好，我们来看第61页，首先谈到是部派思想分化的原因、哦、大家先写一下，有两个原因、哦、第一个就是地区文化的影响，这当然在61，第二个是思想偏重的不同、哦、在62页，那思想偏重不同就是在第二部分又再进一步的一个开展、哦、主要有这两个啦、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文、哦、导师一开始说部派思想的分化主要是一地区文化的影响，这是第一间、哦、那第二在哪里呢？在第62页、哦、刮胡大写的二，思想偏重不同，就这两个原因、哦、好，那在地区文化的影响这一边呢，导师又要开始要谈地理的啦、哦、这边看一下图，这个在大家讲义的最后的附录有看得到吗、哦、好，刚开始呢、哦、有上座部跟大众部，对不对、哦、大众部在东方，有没有在这边？大众部在东边、哦，然后呢上座部在西边、哦、好，那这个是先最开始部派分化在地理上它就有就是有不同了、哦、一个在东一个在西，那在大众部导致说在东方，它是以毗舍离央耆代为重镇、哦、毗舍离在这边，央茄国在这边、哦、有没有、哦、好，那上座部在西方，西方在这边、哦、上座部导师有谈到这一个居舍弥，就是这边的乔舍弥、哦、就是考舍弥、哦、考舍弥这个世尊很悲伤的一个地方，因为那边的出家师父吵架、哦、世尊去劝架，结果他们说师尊你不要管我们、哦、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哦、世尊就很伤心的离开，就在这边、哦、乔舍弥这边，然后还有摩托罗、哦、马图拉在这是摩兔罗这边，有没有、哦、它用语有点不一样、哦、摩兔罗、哦、为中心形成东西二派、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首先说明当时在地理上也有不同的位置啦、哦、虽然它这个分不同的派并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分开来、哦，他们还是有不同的一个重镇。好，在第二个就谈到阿育王时代各部派的一个分布、哦、那首先大众部他向东传而入南方金乌土，有没有、哦、他向东毗舍离，有没有这边点点点点向东，然后又在向南经过乌土、哦、乌土，然后呢嘉陵且、哦、而到达哪里的安达罗、哦、安达罗、啊、也就是今天的 Godavari 河跟 Krish Krishna 河流哦，这边大概没有标示出这个河流了，大概我们了解就是到这边安达罗哦，安达罗。好，那导师说主要的大圣思想都由这一代传出哦，大家这边把那个传出把它画起来，传出就是从这边开始发源哦，那发源之后它还会发展，对不对哦，发展大家都往北方去了哦，从这边起源哦，开始然后就有不同的这一个发展哦，那有一些就往北方去哦，往北。般若经起源在导师的一个理解应该是在南哦，华严经等等，但他们都往北发展哦，然后最后传到震旦，震旦大家知道就到中国汉地来哦，好，所以主要的大圣思想都由这一代传出哦，主要的。好，再来西方上座部中，就从这个居舍弥哦，居舍弥在西边哦， Kaushambi 乔赏弥这边有没有哦，乔赏弥，然后往哪里呢，这个优禅尼哦，乌加亚尼哦，好，到达哪里，阿盘提阿盘提在哪里呢？哦，到阿盘提啊，哦，阿盘提在这，在上面一点点啊，哦，好，那就成为上座的分别说部哦，上座分别说部大概是这样子，优禅，然后到阿盘提啊，哦，好，那阿育王时候呢，分别说部中。还有分化到这个楞伽岛哦，兰卡，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哦，然后它就称为赤铜叶部哦，留在印度的这一个岛这边有个的有没有啊，哦？留在印度的部分的分别说部呢？与南方大众系的话去相衔接，哦，也就是他们都开始往南，对不对，哦，大众部也往南，那到了南方呢，他们就话区就会有一些交接或是重叠，哦，大概在这一个地方可以吗，好，所以再分化出来的化地部、法藏部、荧光部思想都接近大众部，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是在比如说义部中轮论就讲到这个化地部、法藏部、荧光部在某一些思想部分是跟大众部是一致的，为什么会一致，因为他们本来根本分裂的源头是不一样的嘛，齁，哦。那为什么会后来分反而又一样呢，齁，哦。因为他们化区有这一个交接，齁，哦，思想会影响，齁，哦，主要导师要讲这样的一个概念，齁，哦。所以这边导师就举义部中轮论里面的文，他说法藏部于意多同大众部之，哦，因为义部中轮论是这个说一切有部为立场，然后再说明当时有哪一些不同部派的见解，哦，所以在讲别的部派的见解都说别人是一种执，啊，执着，懂意思，所以大众部执，哦，表示他这个论的论主他不是大众部，因为他认为大众部的见解是一种执，哦，荧光部的部分也同样提到呢， 于意于多同法藏部之、哦、所以荧光部跟法藏部大很多都是相同，那法藏部又跟大众部很多都相同，所以荧光部也跟大众部也很多都是相同，大家看得懂这个连结啦、哦、好，化地等三部，哪三部呢？就是法藏、化地跟荧光、哦、后来也这个流传、哦、弘化到北方、哦、所以他们也有一支是往北的了、哦、也有一支是往北的。好，这边好像没有 特别谈到这个部分、哦、好，这边有谈到大众部后来也到了 北方了、哦、好，反正导师说他们后来也到了北方、哦、好，再来第三个，所以我们谈的大众部分别说在第三个部分呢，是说一切有部、哦、它是从这个摩托罗在哪里呢？就是摩托罗有没有、哦，摩兔罗、哦、它是往北边发展、哦、它到达犍陀罗跟基宾、哦、基宾大概就是迦斯弥罗了、哦、犍陀罗跟迦斯弥罗，犍陀罗在它的西，迦斯弥罗的西方、哦、那再说一些有部呢，你目前所见的这个大毗婆沙论，它的正统是在迦斯弥罗、哦、所以有时候犍陀罗那边的见解呢，它可能会被归在所谓的西方师，他们会用这些语词来描述、哦、就是在西方的这些人、哦、好，所以他到了犍陀罗基宾，那这一支呢是说一切有部、哦、另外呢还有从这个Goshambi 在这边乔桑米、哦、那他是往哪里？往西，有摩托罗、哦、向东西发展、哦、他有向东也有向西、哦、他这个是独子系的正量部、哦、所以地区民族都不同。什么意思呢？就是上述这四个大的部派、哦、大众部分别说一切有，还有独子正量，有没有四个？他们地区不同，民族也都不同、哦、好，那这个是从在阿育王时代、哦、各部派分布的一个情况了、哦，好，再来呢，就是阿育王以后呢，南方的安达罗民族日渐强大，在公元28年呢，就灭了中印度的摩羯陀王朝、哦、在北方呢，还有称为这个于那。当时他们就是希腊人、啊、他们印度人称希腊人称这个亚瓦那，应该是他们希腊人的一支、哦、还有称为这个波罗婆、哦、这个帕拉瓦、哦、那 这个是什么民族？是波斯人、哦、波斯，还有塞迦萨卡。那当时的印度的北边、啊、西北呢一直有战乱，因为有外族的入侵、哦、所以这边导师是要说明佛教呢本来是从中原地带有没有、哦、然后开始往外去弘化、哦、那因为战乱呢，它整个这一种佛教重镇又重新洗牌了、哦、重新洗牌。好，所以他直逼中印度，所以 这个外来民族，老实说，虽也渐渐的这个信受佛法，看到62页，但是在兵荒马乱当中呢，不免有破坏僧房塔寺、杀猪道人的事件。这个道人后面有一个挂号，对不对？就是出家人了，比丘。所以在这个阿育王传里面有谈到有三恶王，就是在描述当时发生的一种战乱的情况。那其中导师说，其中呢塞迦族的彝族，也就传这个传说就是释迦的彝族啊，所以非常信仰佛法，在乌藏那一带的佛教，对未来有深远的影响啊，也就是这个塞迦族呢，那他的一个重镇就是在乌藏那边啊，那他对未来有深远的影响。好，再来第二部分谈到中印的法难，使佛法重心转移到南方跟北方，因为外族入侵了嘛，好，中印到了中印度，他那边打仗，所以大家都往外逃，所以这个是一种战乱所引起的这一种佛教重镇的转移。我们来看导师这边的说明。导师说，在佛法的分化中，孔雀王朝于公元前184年被他的权臣伏沙密多罗所篡灭，那就改朝换代了，就创建了这个勋家王朝。那时候旁遮普就是五河一带呢，希腊的有一个米兰陀王的军队，他是希腊人，南侵直达中印度。那幸好这个伏沙密多罗就是把孔雀王朝灭掉了这一个人，他创建了勋家王朝嘛，他逐退了希腊部队，然后因此就建立了他的一个王朝。那这一个伏沙密多罗呢，他是一个婆罗门教徒了，应该这么说哈。他恢复了婆罗门教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且举行了马祭。那他对佛教很不满了，觉得佛教的这一种和平精神呢，还有这种塔寺庄严呢，他就觉得很不以为然。就采取了排佛运动，所以在那边的佛教呢，因为他就是在孔雀王朝的一个政治中心嘛，他灭掉了孔雀王朝嘛，孔雀王朝在哪的这一个首都在华士城，在华士城，所以这边就是所谓的中印度。在当时的叫做中印，但是整个印度大陆这个还比较偏北方，可以吗？好，所以从中印度到北方呢，因为战乱的关系，那很多寺院被毁，很多僧众被迫害，那阿育王传还有舍利弗问经里面都有记载到这一个景象，这一个景象。好，那导师说经历这一次的法难，因为排佛嘛， 那中印度的佛法就衰弱了。本来佛法的重心，佛法的这个中国，对不对？边地跟中国嘛，是在这个华士城，就是恒河这一带的嘛，本来这边都是这个佛教的重镇，当年佛教化的区域就在这一边，对不对？但是因为经过了战乱呢，经过战乱之后，中印度的佛法衰弱，佛法的重心就转移到南方跟北方，大家都逃了嘛。南方与北方的佛法，于是呢，就在动乱中就开始成长跟发展。那导师这边谈到呢，佛教的末法思想偏重信仰的佛教由起而兴盛，什么概念呢？也就是因为动乱的关系，战乱嘛，对不对？还有这一个法难排佛，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引发，这边导师说引发出两个发展，一个就是末法思想。我们不是说正法多少？500年，然后呢相法500年，对不对？然后末法呢10000年。这是其实末法有好多个版本啊，最早也是500年，发现500年过去了，佛法还在，就在这个数字又在做一个。所以这个末法思想就是面对当时佛教遇到这一些迫害，有那一种危机意识，所以就鼓励大家要好好修行，好好修行。好，所以就是战乱还有这一个法难呢，就引发出末法思想还有偏重信仰。大家逃难没有时间好好坐下来研读经论了，最好是透过这种信仰，然后内心能得到平稳，这个大概就是最多人能够信受的一个方式，懂意思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就产生了这两个这个发展的面向，佛教末法思想一，偏重信仰二，这样的一种佛教。好，那在这一个刚刚是关于地理位置了，地理位置。那再来是关于语言的不同，刚才是关于地区民族，那包含这个战乱还有法难。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因为这个地区文化不同，那它的这个语言也会不同。那由于导师说，由于分化的地区民族不同，各部派所使用的语言就不一致。传说呢，说一切有部用的是哑语，哑语就是梵语啊，Sanskrita 就是精致的一种语言，精致的。那大众部用俗语，正量部用杂语，然后导师这边谈到上座分别部用的是鬼语，那导师的书里面有后面有一个小的字叫巴利语，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资料了，这鬼语是他们的一种称呼啊，这只是一个称呼而已，这没有什么鄙视的问题，就当地人就称呼他有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就是鬼的意思了。好，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在讲义62页了。那这个资料来看一下，是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原始佛教圣典是集成，导师有谈到各个部派所使用的语言 它在原始微笑盛典是集成47到48了，看得到吗？导师这边谈到巴利语，它其实是西印度语，依原始佛教应该是南方，所以这个本来在恒河流域嘛，那它其实比较偏南，但是整个印度大陆它是在西，比较 偏西的地方。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在阿育王时代，他有发布他的这一种，这个希望人民怎么做怎么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叫什么？指那个训令吧，就是他希望人民怎么做怎么做。那其实内容都一样，那唯一不一样就是所使用的语言，使用的语言就是他会刻在石头上。懂意思了，所以在而且他所用的这个字体也不一样，在西北呢他用的是这个犍陀罗语，然后呢用的是一种所谓叫驴唇体的这样的一个书写的字体，所以他颁布他的这个训令呢，把这个训令刻在石头上，他叫当地的这一个官员用当地的语言把他的这个训令呢刻在石头上让大家知道，所以研究语言人就有材料了，同样的句子拼写大家 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语尾变化就各地就有所不同，东部的方言西部的方言，懂意思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比较起来，他们就发现现在的巴利语非常的接近阿育王时代的西部的方言，懂意思了，就是是这样子去研究出来，因为现在的语法按照那一些文字的一个语法基本上是非常大的一个相似度，非常大的相似度。好，所以导师说这个是西印度的语言，在印度的西方，这个都是有研究依据的啦。好，那以这个优禅尼为中心，阿盘是这个阿盘提地方的方言。好，那导师说近代学者从阿育王的碑刻，这一个这个叫什么 Girna 碑的比较， Girna 应该是一个地方的一个石碑啦，得到了更有力的证明。好，那导师说巴利语传入锡兰，将巴利语传入锡兰的这一个摩审陀马辛达，马辛达是谁？阿育王的儿子嘛，阿育王的儿子正是育养，就是在这个优禅尼长大的人，所以他带过去的语言应该就是这个西部的一个方言了，这都非常的合乎一些迹象。好，那这是佛教向边地发展引起阿盘提佛教的隆盛，成为分别说部的划区，什么意思呢？因为佛教的这个中国地区，就是恒河流域遭受到这一个政治的一个灾难，那大家都往南往北，这边是稍微偏西，所以就在这个阿盘提这个地方呢，就佛教就兴盛起来了，而且是分别说部的一个划区。那同业部呢是由分别说部分出的，那分别说部又分出了化地部法藏部，那这个地区的佛教呢应用这一个地区的语言成为巴利语，那这样的巴利语它是以这个 这个拍下去这样的一个语言作为基础、哦、那拍下去什么意思呢？就是鬼语的意思，懂意思了、哦、好，然后受到摩羯陀语的多少影响、哦、那西藏传说佛教四大部派的地区语言呢，大众部是用的是的圣典用这个 Maharashtra、哦、是这样的摩诃拉陀语、哦、那上座部呢它是以这个 Ujjayan、哦、为中心，圣典用这个 Paishaji， 就是刚刚我们所看到这个拍下去就是鬼语了、哦、那正量部呢用这个 Apabrahmsha、哦、这样的一种语言，那说一切有部在祭宾、哦、用的是这个 Sanskrita， 就是梵语了，或是说雅语、哦、那上座部指上座分别说部，以优禅尼为中心，用的是这个拍沙吉，就是鬼语、哦、与近代研究的巴利语是相合的、哦、它的一个文法语法的一个规则、哦、好，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导师说巴利语的来源研究、哦、那近代学者业绩是不朽，他们有做了很多研究，近乎结论阶段的意见呢，巴利语是阿育王时代优禅尼一带，也就是 西部的一个方言、哦、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一个拍下吉、哦、拍下吉这种名字叫拍下吉这样的一个语言，那意思就是叫鬼语啦，就是我们刚才这边所说的鬼语。好，回到我们的这课文、哦、好，导致我们看这一个语言不同这一段的最后的部分，导致说边远地区的民族与语文不同，对部派佛教思想的分歧呢，它会有一定的关系、哦、一定的关系。什么关系？因为语言在传送的时候呢、哦、它有一些意思就会开始转变了，懂意思啦、哦、意思转变，那它的这个对经文的理解那也会有所不同、哦、懂意思。因为本来是一种最早阿难他是在摩揭陀华士城、哦、是在哪里啊，反正就是在东边啊、哦、这个五百劫集嘛、哦、他就用应该是用当时的这个所谓摩羯陀那边的语言送出，对不对、哦、那送出之后呢，这下面听的人他据说了、哦、他们不是完完整整把阿难音一把它记下来，他当时就经过转换了、哦、因为世尊教导这个去弘化的比丘、哦、他说你们要用当地的语言去传教、哦、不要，因为有人建议世尊说，世尊我们应该要统一一种语言嘛、哦、统一一种语言，那这样才不会把这个世尊教法这种圣洁呢给破坏了。世尊是拒绝的。因为当时就有两兄弟要，大概是婆罗门出身，他说要用雅语啊，高尚的语言，不要用那一些他们觉得不入流的那种方言，他就认为他要用这个雅语。那关于这个记载在律典还有经里面都提到这件事，就是有人建议佛陀把所有的这一种教法的一种传送的语言把它 同一化、哦、不要有其他不同的语言在传授。那世尊当时是拒绝，他说这样是不对的、哦、你要用当地的语言，当地人他才听得懂，是吗、哦、但是这样的一个记载呢，有人就有一些学者他就有不同的一个理解啦、哦、因为他们建议要用梵语，对不对？世尊拒绝了嘛、哦、他们就是说世尊是反对梵语，应该不是这样的理解方式。师尊反对的是语言统一化、哦、那不管你用什么语言作为统一的语言，它都是拒绝的、哦、那假设你到这个讲梵语的地区，按照师尊的政策，你就要用梵语跟他讲佛法，懂意思啊？所以他按照他这种语言政策，他不应该去反对梵语，因为确实有一群人婆罗门，你要跟他传教，那你要用的就是梵语啊，你不能去排斥他，都懂意思了。所以导师在解读这一些文献的时候呢，他都是很仔细小心，而且很精准的，要不然你会认为说哦，有人建议他用梵语来传送佛法，他拒绝了，所以他反对梵语、哦、看起来好像很合理嘛、哦、但事实上师尊反对是统一化这件事情、哦、好，所以这边顺带提啦，那这样的一个意见在佛教界影响人还蛮多的，就认为师尊是反对梵语的啦、哦、那当然师尊反对婆罗门的一些教法这是没错，但是世尊也采用了婆罗门的一些良好的一种德行的一些文化，对不对？我们在刚开始的第一章就谈了嘛，齁。所以我们在读这一些佛教的文献呢，就是要很小心。世尊确实批评婆罗门的祭祀啊，婆罗门对于梵的一个思想，齁。非常的严厉，齁。但是对于婆罗门所倡导这一种道德呢，它是吸收的，因为这就是印度文化嘛，所以它并不是完全的否定婆罗门这样的一个教义，它里面有好的，那当然世尊他不会去否定，他不是为反对而反对啊，反正你跟婆罗门站上边就要否定到底，不会，因为世尊是一种智者理智的人、哦、好，所以这边是顺带提啦，因为关于这样的一个文献呢，很多人都认为世尊是反对梵语的、哦、那就是受这些学者的对这一件事情的解读、哦、但导师提出他并不是反对梵语的，而是反对语言被最统一化、哦、好，我们就简单的谈到这边，那导师说会有一定的影响，主要就是在传送的过程、哦、这边的语就是假设从这个摩揭陀的这个语言要转到西方的这个俗语呢、哦、那可能他们就要对这些语，因为有一些字呢是一字多义、哦、来自于这样的语词呢，在另外一个方言它有几个对应的词，懂意思吗？那他这时候他就要判断到底对应是哪一个什么意思，那不同人他就有不同的理解，那就会开始产生一些这种思想上的不同。好，再来我们看这个思想偏重的不同了。好，这边导师谈到呢，我们看倒数第二行，世间是相对的，人类的思想还有兴趣呢，它不可能一致。在世尊的时代呢，就有这种多闻者、持律者、头陀行者、哦、有这样的这种不同的修行风格的人出现。那比丘们呢，也有同类相聚的情形。那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个资料了、哦、这个是在《杂含经》的一段经文、哦、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经呢， 就说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啊，阿世尊就跟比丘说，这个众生常与戒惧，与戒和合啊。什么叫与戒惧呢？哦，这边不是我们要给大家看的重点呢、那这一个在经里面就描述，在当时呢，尊者焦成儒啊、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那这一些人呢，都是多闻的，上座大德。出家已久，具修犯行或者犯恨。那还有呢，另外一个地方呢，大迦舍，他旁边也跟了一群人，那一切都是少欲知足的头陀行的这些修行者，出家修行者，还有另外一群，很热闹啊，大家都在那边精行，那一群一群的了，那舍利弗呢，他跟众多比丘也在近处精行，那这一些跟他在一起精行都是大智辩才的人、还有目犍连，那也有一群人跟他在一起精行，那这些都是有神通大力的这个比丘、有阿那律啊，很多很多啦、好，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边导师有讲到比丘有同类相聚的情，阿含经里面就讲到这件事情。好，接着导师说，法义的修习经过辗转传授，彼此间的，我们看63页，彼此间的差别就会慢慢的显著起来。好，那这个是部派分化，思想多很多歧义的一个主要原因啊。那导师这边就举了这一个《义部中伦论》里面的这个证词了哈，这些内容。他这边谈到呢，法藏部他就自己认为呢，他是这个承袭目犍连这一个传承的啊。那金亮部呢，他们自称是以阿难为师，就是是阿难这个系统传承的啊，那就是明显表示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是他们都认为他们的这个部派呢，都是根源于某个大弟子的啊。好，再来这个。主要先做一个概说了，就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倾向在世尊的时代就有了。那再来就谈到部派的一个时代呢，那就有种种的这个差别。那这边首先呢，就是谈到众法跟众律的差别。因为世尊入灭之后呢，他留下两大类的一个教典，就是法跟律，对不对？法跟律。那这里面就有众法跟众律不同的一个倾向。那哪一个部派众法呢？大众部。那众律的呢是上座部。那导师接着说，上座部的分别系对律是特别尊重的、怎么说呢？他后面就举例，比如说分别说系，我们现在知道就是有法藏部、化地部跟引光部，还有赤铜业部，对不对、每一个部派都有他自己的律典、那大家会觉得好奇、这些律典都不一样吗？大部分是一样的啦，因为他们就是都根源于这个世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教说嘛齁。但是分化之后，对于某一些戒律 的这一个持守啊，那观念会有一些不同哦。所以每一部律它大多数相同，但是在少数的一些这一种规定上它就会有所不同哦。所以就有四分律啊哦，那是法藏部的律，还有五分律啊，它属于花地部哦，还有解脱戒经是引光部，善见律毗婆沙，这是汉译的啦齁、哦、那是属于这个赤铜业部，所以每个部派都有自宗的律典，所以呢可以想见对于戒律的尊重，所以这个是重法还有重律的不同齁、哦、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导师谈到呢，这部派在根本分裂呢的这个两大部，大众部它是重法的、哦、那上座部是重律的，那导师主要的依据呢，就比如说上座部里面的分别说、哦、那它每个部派都有一部自己的律、哦、那在这里面导师也 举出了这个 证明、哦、这边特别要说就是四分律啊，四分律就是我们这个 汉传佛教，我们汉传佛教受戒啊，以这么多律采取哪一个呢、哦、我们在北传的汉传佛教主要依的是四分律、哦、那这也是根据这个道宣律师、哦、道宣律师他看那么多部律传到中国之后，他发现可能他觉得四分律比较适合我们这边的人、哦、所以它就是以四分律为主、哦、那在西藏那边他们受的是这个说一切有部律、哦、这边讲一个题外话，因为西藏没有女众嘛，对，就汉传佛教有比丘尼嘛、哦、他们多人都说跟达赖喇嘛说了，这我是听来的啦、哦，就是说这一个要恢复女众啊齁、哦、因为女众受戒它有一个规定了啦齁、哦、因为没有传承了嘛，所以那一些仪轨你也没办法有齁、哦。那他说那就去北传，北传有比丘尼戒啊齁、哦、就去那边受，那再成立这一个西藏的女众僧团啊齁、哦。那因为西藏他传的是说一切有部律嘛，这是据老师的一个转述啊，因为他说就你们去受这一个法藏部的律 OK 啊，但是你们还是没办法就是跟西藏的这一个比丘僧团是同样的一种传承戒体啦，因为说一切有部的戒体是什么色法、哦、没办法融合，听得懂啦、哦、就是说一切有部对于戒体这个概念他认为是色法啦、哦、法藏部有法藏部的戒体的色法，说一切有部有说一切有部戒体的色法，也就是说你还是没办法和融合为一个传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个跟说一切有部对于戒体这一件事情的见解还有关联、哦、我们这第一堂课先到这边、哦、那后我们休息十分钟，下一节课再继续后面的部分、哦、下课。